So good to see each one tonight. And the Lord is going to bless us because he has promised to honor his word.
那神应许我们呢, 荣耀他的话语, 求主今晚教导我们, 祝福我们。
And I apologize again for my voice, and we'll just keep on praying that the Lord will help us tonight.
我抱歉我的声音啊, 我愿意继续地求, 主今天晚上帮助我们。
As you are aware, the theme that I have been attempting to follow for each of these meetings is this. What does the truth of God teach?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那我们一直的主题就是圣经在讲什么, 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借着圣经。
And I just keep on looking for a central theme that will help us and teach us.
我一直在找这一个主题啊, 能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的。
Tonight, I want to go to a simple verse from the book of 1 John. In your Bible, 1 John chapter 4, we're going to consider verse 14.
今晚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一节在约翰一书四章的经文, 4章14节。 是一个很靠后的书信, 在启示录前面一点,
the verse simply reads, and we have seen and do testify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
What is the story of the Bible? Very simply,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那圣经的故事讲什么呢? 很简单, 圣父差圣子来到世上做世人的救主。
And that line is simple enough for each of us to memorize.
那这一段话很简单, 我们都能记下背下来。
And I'm hoping this evening that by the time the evening is over, all of us will have memorized that lovely verse.
我盼望我们今晚学习这一句话之后呢, 我们每个人今天晚上都能把这句话记下来。
Once again,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我们再说一遍, 就是父, 圣父差圣子, 做世人的救主。
As you're aware, the Bible often has stories sometimes repeating themselves in order to help us understand.
那有的时候呢, 圣经会重复一些话语啊, 能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明白和记住。
And there is a story in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is similar tha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1 John 4:14.
那在旧约有一个故事呢, 可以相似的,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的经文。
We can read together in 1 Samuel chapter 17.
那是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我可以帮大家读一下。
And you'll remember that the Philistines had encamped against the Israelites and they were about to fight them.
那你们都记得, 那菲利士人呢, 在那个时候围住了犹太人啊, 是要跟他们打仗。
Many in the land of Israel had joined the army and were planning to fight.
那很多犹太人呢, 加入了军队, 要和, 敌人, 菲利士人征战。
Do you remember David, the son of Jesse? David's brothers went to battle, and they decided that they would fight.
你也记得大卫的哥哥们, 也就是耶西的那些年长的儿子们呢, 他们也参加了军队去打仗。
Do you remember that Goliath basically stood up for the Philistines and said, the army shouldn't fight. Just you send a champion. He can fight me. If I win, you'll be our servants. If his man wins, we'll be your servants.
然后呢，你知道腓力士人差了一个巨人，也就是歌利亚出来。那他说呢，不需要两军打，只需要你们差一个最勇武有力的人出来跟我打啊！你们若赢了呢，我们就是你的仆人；我们若赢了呢，你们就是我们的仆人。
That's the background to the story, but I want you to see verse 17. 1 Samuel chapter 17, verse 17.
那这个是故事的背景，那我要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7章的17节。
And verse 17 says, And Jesse, he's the father, said unto David, his son, Take now for your brothers an ephah of this parched corn, and these 10 loaves, and run to the camp of your brethren, and carry these 10 cheeses unto the captain of their 1,000, and look how thy brethren fare, and take their pledge.
那撒母耳记上17章17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
All right, so basically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David, to take a look at the battle and see what was happening.
那实际呢，就是父亲呢，差小儿子大卫去战场上看看，看望他的兄弟，看看情况怎样。
And you remember that when David went down to the valley of Elah to see the battle, there was no battle.
实际呢，当大卫到的这个谷中的时候，发现呢，其实没有仗正在打。
The battle was supposed to be taking place in the valley of Elah, which actually is a valley below the city of Bethlehem. And you could probably see the battlefield from some of the hills of Bethlehem.
那实际呢，这个战场的地方叫以拉谷，那它在谷中，所以它很靠近那个伯利恒城。你在伯利恒的山上呢，都能看见战场的情况。
And Jesse, the father, probably looked down often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and there was no action. And I think that's mayb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he sent David down to find out what was happening.
那也许耶西呢，也就是大卫的父亲呢，他也看见了啊，就发现战场没有什么动静，所以他估计也是原因之一啊，差大卫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He sent with David some food for David's brothers and others. He sent him down not alone, but he sent food for them all.
所以他差大卫呢带了一些食物啊，那就不是个一个单独去啊，带了很多食物过去。
And so you remember when he got there that he was amazed. He saw the Philistine. He listened to him and he said,Why doesn't somebody fight him?
所以他到了以后，他就看见，哎，这个腓力士人正在骂阵，怎么他想没有人去跟他打仗呢？
And nobody was lining up to fight him. Finally, David said, I will go and fight Goliath.
所以没有人敢去，所以最后呢，大卫说，我要去和哥利亚打。
Do you remember how the battle went?And who won?
那你也知道战场后来是怎样的，也谁赢了你都知道。
In an amazing way, David was able to sling a stone which entered the forehead of Goliath and killed Goliath instantly.
那大卫呢用甩石啊，让石头打进了这个哥利亚的额头，就马上就死了。
David ran forward.Took Goliath's sword and cut off Goliath's head.
然后大卫呢跑过去，用哥利亚的刀把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
All the Philistines ran away.
那所有的非利士人都跑了。
All the Israelites were safe.
那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平安了。
All the Israelites were happy.
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也都高兴了。
And David had become the savior of his nation.
大卫呢就成了他这个国的救主。
And so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 battle was over that David probably got on a donkey and he rode up the hill to Bethlehem at the top of the hill. And he went and he said to his dad, Dad, everything is fine. I was the savior of our entire country.
也许呢，大卫结束之后呢，他会骑头驴，沿着山路再回家。然后告诉耶西他父亲说一切都好了我是成了这个国家的救主了。
I think probably that the father Jesse might have been just a little bit skeptical. And he said, David, that's a fine story, but you know, it's probably not true. You're still a teenager, and I just wonder whether you're not lying.
那也许他父亲会有点怀疑，他说大卫你才十几岁啊，你是不是在瞎说呢，这可能吗？
And I think David said to his father, Dad, did you ever see Goliath? Did you ever look at that man?
所以大卫会说父亲你看过这哥利亚吗？你见到过那个人吗？
And I think his father said, well, I did see him once. He's got an amazing face. Yeah, I saw him once.
然后他父亲可能会说是啊我见到过这很令人吃惊的啊也很高大的人。
And then I think maybe David opened his sack and he said, Dad, take a look at that. Who do you think Ed is in this sack?
那也许大卫呢就把他的随身的那个袋子打开。给他爸看啊，你觉得这个里面的头是谁的呢？
And I think his father said, David, I believe you. If you've got Goliath's head, then the story you're telling me is true.
所以他父亲会说，我相信你，如果你能够有哥利亚的头，那你讲的故事就是真的。
And so David took his head to Jerusalem, but the story is this. The father sent the son.Who became the savior of his people?
那大卫最后把哥利亚的头带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父亲差儿子成为全国的救主。
That's a beautiful picture of w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did for us, isn't it?
这是一个很美的情形啊，也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不是吗
？The devil didn't like us.And the devil was going to destroy us and would have enjoyed nothing more than destroying us.
那魔鬼就是想要毁坏我们嘛。那这是他的唯一目的。
But Jesus came. The Father sent Jesus, the Son, and Jesus went to the cross and he died for us. And in dying, he slew the devil, our enemy, and rendered him impotent.
然后耶稣来了，然后他为我们死了，然后在十字架上呢，他就胜过了魔鬼的权势，可以把我们救出去。
That's the story.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destroy the enemy,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这就是最美那个故事，圣父差他的儿子，来胜过仇敌的权势，把我们都救出去。
And so some of us keep on telling the story and telling the story and telling the story because it's so wonderful.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and he can be my savior and your savior. All he says is we must believe him.
那耶稣来成为你成为我的救主，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相信他，接受这救恩。
So the end of verse 14, 1 John chapter 4 is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所以我们约翰一书的一章，四章的十四节的经文说， 圣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
But that's not how the verse begins. The verse begins with the simple line that says, I'm in the wrong book, hang on. The verse begins with the simple words, my brain is dying. It's here, verse 17.
14.
Verse 14, that's right. All right, here we are. And we have seen and do testify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He saw and then he testified.
所以这个这句还有一半，就是呢，他看见而且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圣父差圣子。
How do we know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我们怎么知道是父差子来做世人的见做世人的救主呢？
Answer simply is because John told us so.
答案很简单，因为使徒约翰如此的告诉我们的。
So turn back to the first verses of 1 John.
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一节经文。
John says this, that which was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is Jesus, which we have heard. John said, I listened to the words of that man. I listened to his words. I lived with him 24/7 for over 3 years. I heard his words.
所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John says I've seen it with my eyes, I heard it with my ears, but I saw him with my eyes, I saw his miraculous life, I saw his miraculous work, I saw his miraculous love, I saw his miracles,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
所以使徒约翰在这说，我看见过所有的神迹，亲眼看见的，亲眼摸过的，亲身经历的。
But he says, I didn't just hear it and see it, I studied it, I looked at it very, very closely.
所以我不但，他说我不但看见摸过，我还学习过，我认真查考过。
And then he says, my hands have handled the word of life. He reached out and touched Jesus. And he said, he's not a spirit. He's real flesh and bones like I am. And he touched him, and he touched him, and he touched him.
然后他也亲手摸过的意思呢，他知道耶稣不单单是个灵啊，他是有骨有肉的，就跟我们是一样的。
Now, John says, what we've seen...We're going to testify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He says, I'm not being fooled. I studied diligently to determine whether Jesus really was the Son of the Father who becam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所以老使徒约翰在这里做见证啊，他亲自看过，亲手摸过，亲身经历，也查考过，那圣父差子来做世人的救主，这是他告诉我们的。
He goes on at the end of verse 1 and into verse 2, for the word of life, or of the word of life, for the life Jesus was manifested, and we have seen it, and bear witness, and show unto you Jesus the eternal life, which we have seen and heard.That we declare unto you, that you also may have fellowship with us.
那约翰一书的一章二节说呢，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Peter said the same kind of thing in his epistle in 1 Peter chapter 1.Both Peter and John said, we know it, we saw him, you cannot defeat our witness, we saw it, we know it.
所以使徒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也讲了同样的事，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所以不能否认这是真的。
Now John said we didn't just see it, but he says we have testified. We told, I decided, he says, to tell other people about the Father sending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所以这里不但说他见过，他还做见证，他要告诉别人，父的确差子来做世人的救主。
So John wrote the Gospel of John, and then he wrote the three epistles of John, and then he wrote Revelation, because he said, this is so good, I've got to tell people.
所以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的三封书信，也写了启示录，所以他说这些都是真的，我要告诉别人。
So in the Gospel of John, he chooses key things from the life of John to show that Jesus was the Savior who could die on a cross and forgive us our sins.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呢，他挑了一些很重要的事件，从约翰，使徒约翰的角度，告诉我们耶稣的确就是救主，来地上救我们。
And then in his epistles, this first epistle and the other two that followed, he tells Christians how Jesus can save us today. The gospel says that's how he saved us, to take our sins away. This is how he saves us as we go through the Christian life. I want you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I want your joy to be full. That's the theme of 1 John, 2 John, 3 John.
所以约翰一二三书呢，是在讲成圣的路上啊，我们有的那团契的爱的关系，也是在讲耶稣救我们。他约翰福音在讲得救的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是在讲在得救之后啊这些主题。
And the third part of John's testimony i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那第三个部分，约翰的这见证呢是启示录。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ells us how Jesus Christ is going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into the future. How is he going to save us in the future? The gospel, how he saved us in the past. The epistles, how he's saving us now. Revelation, how he's going to save us in the future.
那启示录告诉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主如何的在未来把我们救出来，从最后的末世的这审判灾难中。
What is the theme?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That's what John says.
主题是什么呢？父差子成为世人的救主，这就是老约翰他的主题。
But the question is John a credible witness? He says he saw it. He says, I'm going to testify what I saw. But people always ask, can you believe what he said?
那事实上呢，下一个问题就是约翰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见证人呢？他说了他所看见的，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他呢？
Some people say, yes, I believe what the Bible says.
有的人会说，是的，我相信圣经所说的。
And other people say, well, I'm just not so sure, you know, you can't believe every witness. Lots of people tell lies.
那有的人说呢，哎，我不能很确定啊，你不能相信每一个见证人啊，有的人会撒谎的。
How would we know for sure whether John was telling the truth?
那我们怎么知道约翰在讲真实的情形呢？
And there once was a man who decided to prove that what John and the other gospel writers, Matthew, Mark, and Luke, he said, I'm going to prove that these men are wrong.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呢，他想要证明不但约翰福音，其他的三个福音加起来的四个福音书说的是错的，有人想去这么做。
The man actually was a lawyer.
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律师。
And he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in front of judges. He was a courtroom judge, among other things. And his job was to find out whether people were telling the truth when they testified before him.
那他的目的呢，或者他的工作呢，就是来在法庭上提供证据啊，来证明这些案子的实情。
Lots of people tell lies when they go to court. And so he said, I'm going to study that.
所以很多人会在法庭上说谎，所以他说呢，我要学习一下这些证词。
His name was Simon Greenleaf.
所以他的名字呢叫 Simon Greenleaf。
And Simon was an expert on evidence. He was a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Law School, and he had written the textbook on evidence, how a judge should examine evidence to find out whether it's true or false.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 Simon 呢，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证据学教授。他是写教材的教授，专门研究的就是关于证据，法官该如何接纳法庭上的证据。
He said, I'm going to examine the writings of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the four of them, to find out whether their witness, their collective witness, is true or false. I understand evidence. I wrote the book. I'm going to find out that this is all wrong. That was his objective.
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一个法院的就是法学院的老师，所以我是研究这证据学的，所以我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证明呢，从马太到约翰的这个四个福音书呢，他们讲的这个见证是错的，这就是他的目的。
And of course, when he studied it all diligently, h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not all wrong. H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it was all right, and he was wrong, and he became a Christian.
所以他很详细地查考了这些证据之后呢，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这些是错的，是他是错的，是这个讲的都是对的，所以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了基督徒。
The summary of his conclusion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所以他的结论呢是这样的。
He said, if those gospels are not true, then the witnesses,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would have had to have been people with far superior intelligence.
所以他说如果这个四福音是假的呢，那编这些谎言的这个人呢，会有绝高的超出任何的水平的智慧啊。
Far superior knowledge of life.
也非常高级的这生命的知识。
Far superior understanding of activity in life.
也非常的高级的明白这生命的活动。
And he concludes that the four of them would have had to been deceivers of knowledge. They'd have to have greater ability for deception than any man has ever had in the past or ever will in the future.
所以他说这个人如果是在欺骗的话，那他超过过去为现在未来所有的这欺骗的水平了。
Okay, so the question is, how do I know that?
答案是我怎么知道的呢？
His name is Simon Greenleaf, and I looked him up on Google yesterday.
我昨天从 Google 上搜了这个人的一切的这个信息了。因为他的名字是谁都知道的。
Okay, now, Simon Greenleaf knows more about credible evidence than I do. He said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people with enough intelligence and deception, never in the past and never will in the future, who would be able to put together such a lie.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过去以及未来地上不可能有人能够有那水平，有那智慧，有那能力能编出这样的谎来。
It is not a lie.
所以它不是一个谎言。
Now John says, this is what I did. When I saw him, I heard, I saw, I studied, I handled, I know it's right. And I wrote the gospel to tell you how to get saved. I wrote the epistles to tell you how to live so that God can save you in this life. And I wrot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o tell you what God'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and how he's going to let his son be the complete savior, not just of a few Christians, but of all of the world.
所以老约翰说呢，他写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得救的救恩，也写了约翰三封书信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今生走成圣的路啊，能有得救后的生命，以及呢在未来在启示录里他告诉我们神要有最后的得胜啊，最后的把所有的人救出去，所以他主题都是在讲使人得救。
There's another story in the Bible where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那在圣经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父差子啊。
You remember the story? Jacob said to his son Joseph once, "You go check on your brothers, see how your brothers are," and so.Jacob the father sent Joseph the son to look at his brothers.
那就是在创世纪里，老雅各差他的儿子约瑟呢，去看一看他的哥哥们到底怎么样了，也是父差子。
What did his brothers do?
他的儿子们，或者说约瑟的哥哥们怎么对待他呢？
Well, they were planning to kill him, but instead they just put him in a pit, and then the Ishmaelites came along and they took him out of the pit.
所以他们本来想杀了这个密谋杀了这个约瑟的，最后呢把他丢在一个坑里，然后呢以实玛利人的商人来了，然后他们就把约瑟从坑里，他的哥哥们把约瑟从坑里拽上了。
Well, that's like the story of Jesus, isn't it?
然后这就像耶稣的故事一样，他们。
Jesus came to his brothers and they just said, "We'll kill this man," and they did.
那耶稣来到他的兄弟们这里，他的兄弟们却说呢，我们要把他杀了。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3 days later, he came out of the pit.
那三天之后呢，他从坑里就从死亡里复活了。
You see,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你看，这父差子啊，成为救主。
And there were some sad days for Joseph. He went down into Egypt. He suffered in Potiphar's house. He suffered in the prison. But a long time passed.
所以约瑟的在埃及吃了很多苦啊。那波提乏的妻子，那他吃了很多苦，在监狱里又吃了很多苦啊。那时间也过去了很长。
And then when his brothers ran out of food, they went down to Egypt.And they begged him for food, and he fed them in a marvelous way.
然后呢，那时候有饥荒，他的哥哥们都没有粮食了，逃到埃及去问他求粮食啊，他也给了他们粮食，很美的故事。
And in an amazing way, all of those 11 brothers, the 10 that tried to kill him, and the other one, Benjamin, all of them became believers, all of them.With their family went down into Egypt.
那所有这些曾经要杀他的哥哥们，他们都得救了，他们都来到了搬家，来到了埃及。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enemies will come down on Israel. And the Lord said, when this happens, you flee to the mountains. And when you go to the mountains, you will find a place prepared for you. And Jesus will meet them in the mountains of Moab. And they will be saved just like they were in Joseph's day.
所以神也告诉以色列人，末后的日子他们会有苦难、大灾难，然后他们要逃啊，逃到摩押的山里啊，然后在那里呢，神会给他们预备一个逃难的地方，在那里呢，耶稣会与他们相见。
That is the glorious story. What is it? Repeat it with me.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那这就是神荣耀的 见证啊，就是是什么呢？就是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那问题是怎么做呢？
How is it that the Father can allow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What is it that we have to do?
那他怎么能就是父差子来啊，让他成为世人的救主，他怎么做到的？
And I've got to find the right verse again. 1 John chapter 4, verse 18.
你看四章，约翰一书四章的十八节就讲到了。
Okay, 1 John 4, verse 14 rather. 1 John 4, 14. No man has seen God at any time. Sorry, verse 14, where are we? And we have seen and do testify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14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
Verse 15,
15节,
Whosoever shall confes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God dwells in him. And he in God.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Verse 16, and we have known and believed the love that God has to us.
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How did the Lord Jesus Christ, how does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com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那耶稣怎么成为世人的救主呢？
We believe the story about him and we confes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那我们相信他所做的，我们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圣子。
It's also very simple.
这都是非常简单的。
The people in David's day, the men in the army, they saw what happened. They believed that David killed Goliath and they were all saved.
那在大卫的时代呢，他们都看见了大卫杀了哥利亚，他们全都得救了，这是犹太人都看见了。
The same thing was true in the days of Joseph. They went down to Egypt for food. Joseph gave them the food and declared himself to them, and they all believed.
那在约瑟的时代也是一样，约瑟的哥哥们都来了，然后也见证，然后也相信了，然后他们就都得救了。
And the challenge for us today is this: if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how can he be my Savior?
那今天的挑战是，如果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他怎么成为我的救主呢？
Verse 15, we have to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Simon Greenlee found that out. All the evidence says it's true. You and I must believe it.
凡认，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所以 Simon Greenlee 他承认了。我们也都承认。
All right,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re thankful for the wonderful truth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主啊，我们要如此感恩这美妙的真理，圣父差圣子成为世人的救主。
Lord, how tragic it would be if we didn't say, Lord Jesus, I want you to be my Savior.
如果我们不说主啊，我愿意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啊，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呢。
And Lord Jesus, how foolish it would be if we were not to tell others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如果我们也不告诉他人，圣父差圣子成为世人的救主啊，这也是多么可惜，多么愚蠢的。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wonderful truth. We thank you for the fact that Jesus can be, and for most of us is, our Savior. We give thanks.
主啊，我们要为此感恩，耶稣能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大部分人也接受了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And we pray and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我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night.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Sorry, I must leave.
Okay. 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Bye now.
Okay, bye now. 好，谢谢大家的前半段的时间哈、啊。我们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创世纪》的前面几章的内容啊。前面的三四章呢，是《创世纪》的开篇，也是把许多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呢，做了一个起头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上次呢，停在了三章的第七节啊。我们知道啊，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发生的事，那。就他们知道赤身露体了，所以他们知道错了，所以我们当做错了之后呢，我们的良心就开始给了我们定罪的心，我们就知道我里面错了。这个在亚当没有吃果子之前呢是没有的事，所以那他开始分辨了，那他开始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啊，这是我们从三章的第八节开始到今天的主体的部分。三章的第八节呢，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呢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啊，就藏在园里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这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人和神呢就分开了。就是人呢他没有办法去面见神，他不敢去见神，这是一个挺可惜的事情。我们知道直到第三章之前呢，人和神的关系啊是最忠心的关系，对不对？就我们知道在造女人之前呢，其实亚当最重要地上的关系是谁呀、啊、他在伊甸园就是神嘛，对吧？是神造的他，然后呢女人又是从男人身体里出来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女人和男人在一体，同时呢他们跟神的关系又是最近的，就是神所生的，就神所造的。但是这个时候因着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发生的事呢，就使得这个关系发生了破坏。所以就告诉我们今天第一个结论呢，就是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破坏关系。而这破坏关系里最重要的被破坏的关系，或者最根本被破坏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罪里啊，一定是没有办法跟神能够面见他的。这不单单是因为呢，我们见到审判主啊，会被定罪啊，会被刑罚啊，这是自然的。更是因为呢，我们里面啊，这良心的声音啊，就是我们这负罪感的心啊，是会让我们远离的。我们想一想啊，这八节讲的这个情形呢，是神依然还在那里，对不对？所以神首先神没有说呢，他全知全能啊。那他并不是说，哎，亚当吃了这果子，然后他很生气，他发脾气啊，这是我们做人的父母经常有的。孩子做错事情，就会失去平安啊，甚至失去耐心。我没有办法去忍受孩子做错一件事，我依然能够安坐在家里啊，那神还是在那里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呢，神有的是能力，就是神。知不知道他们犯罪？知道。神有失掉平安吗？没有，是吧？就好比呢，我们看见孩子做错一件极大的事，可能会让他死的，你会怎么样？你首先没有平安了，对吧？你还能在家里坐得住吗？你还能觉得我这个日子能过下去吗？你的情绪就上来，情绪上来，第一表明什么？表明你和我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救他，对吧？你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他要死了，所以你会没有平安，表明我没有能力。第二表明我什么呢？表明我没有忍耐的爱，对吧？其实我不能等， 我不能看着他犯罪，我不出声啊，我们人都是这样，这就为什么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难完全的从人的得着安慰，得到神那里去。为什么一切的根源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即便我们得不着安慰，也是因为这样，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在第八节的时候，他非常的知道亚当夏娃已经做错了事了。 已经吃了，但是呢，他还在那，他还在园子里，他在园中行走。那同时呢，也侧面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吃这个果子之前，神和人是住在一起的，对不对？对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我们今天有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又恢复到那个状态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啊，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这个教义，就是你今天接受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在你身上，就是圣灵呢会住到你里面，不是临到你哦，不是单单像旧约那样啊，圣灵临到一个人，去鼓励他安慰他，然后可以离开哦，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这是只有新约在耶稣基督救恩做成之后才有的恩典。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什么意思？神住在哪里啊？神在旧约住在圣殿里嘛，对不对？是住在坐在那个施恩宝座上，对吧？在至圣所里面。那神今天住在哪里啊？你是基督徒，他就住在你里面。你身体就是他的殿呢。那在三章的第八节。 神在园中行走，就他一个人嘛，就他独自在那做什么呢？有亚当嘛。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觉得我们里面那么好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重生得救的我跟神可以恢复关系，right？ 我跟他可以有恢复了的爱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爱的关系里，总是神在恩典施恩呢，施恩座嘛，对吧？那个约柜顶上叫施恩座嘛，然后人到施恩座面前去什么？去信他嘛，信了以后我从他那得着他赦罪的恩典，得着他在成圣路上的祝福，对不对？所以这里也是一样，那神跟人同住的时候，在伊甸园，人吃的穿的。 那穿的可能之前不需要啊，他是可能身上有光的。那吃的啊，那他在伊甸园一切他需要管理所有动物的能力都谁给他的？都是神给他的嘛。一切的喜乐平安都从哪里来？都从耶和华神那里。所以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呢，他表达了这么几个事情，就是最初的状态，造好人之后啊，神和人同住，同时呢。 在人堕落之后呢，神没有改变他的状态，对吧？怎么叫没改变？就是神还是想要跟人同住，他还是在寻找亚当和夏娃，对不对？这是这一面啊，这一面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因为犯罪之后呢，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产生扭曲，也会有眼瞎，所以我们不敢到他那去。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借着三章八节知道一个事实。 神没有变，神今天还是这样的，神今天还在寻找一切相信他可救的人，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变化，是在人这一面。所以犯罪之后，神没有变，人变了，人变怎么样了呢？人变躲了，就躲藏了啊。就是第八节有个很重要的词啊，一个藏在第八节的后半段，一个躲避，注意了吗？ 他藏在园子里，他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啊，这个道理呢也不难理解。假设呢，我们今天呢家里的孩子呢，他做错一件很大的事情，非常糟糕的事。他知道这个事情捅的娄子很大，他敢不敢见做父母的面呢？他一定是不敢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 想方设法的躲，甚至没有办法躲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呢， 他都不敢面对你啊，他可能是低着头的，是不是？这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就是低着头的。他为什么低着头呢？就是因为他害怕。所以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会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因为这负罪感，其实这个负罪感马上就进来了，因为我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已经会去定了，我会定，因为这就是错的啊。但是呢，我又没有结果，我没有答案，所以呢，我就会怕。我怕了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我就是躲。所以人在犯罪之后呢，必然不敢见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在跟人讲福音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呢把福音讲完了，讲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我们讲到人是罪人的时候，人自然想要抵挡，就是因为怕因着罪而来的审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罪是有后果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呢？因为这个后果大到我们不敢去面对。其实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我以前一直的用这样的比方啊，告诉所有的听福音的人，我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后果，我们应该不用去教孩子不做坏事，而是要教孩子做坏事不被抓住才对，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从小没有哪个父母对着自己的孩子教导是你要学会装，你要学会躲，你要学会骗，这样呢你在世界上呢你就会很发达，你不用去管你良心的声音，会这么教吗？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知道良心的声音是绝对的，会有绝对的后果，会有永恒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中国古话讲的报应，对不对？你相信良心就是因为你相信报应，你不相信报应你就绝对不会相信良心，就这么简单的，弟兄姊妹们。正是因为我们太相信良心了，正是因为良心就是神用手指刻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不敢去面对因着良心来的负罪感，所以我们要躲。我躲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看起来很强硬啊，人不是罪人啊，我有很大的逻辑，就像刚才 Harold 弟兄举的这个例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一开始觉得我们不会，他为什么一开始就做这个结论呢？按道理一个教授还是法学院的教授，你不应该一开始就，你都没有研究查考过，你就一开始做结论，就是人天然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愿意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个事情后果太严重，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就像亚当吃完果子这个反应，我得躲呀。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神是怎么跟他对话的啊？二章的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啊，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啊，这段话太美了。第九节，注意第九节啊，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啊，注意啊。当神呼唤的时候，那人已经是个罪人。阿们。那人就是亚当嘛。这时候的亚当和二章的亚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这时候的亚当其实已经是死的。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嘛。这个时候的亚当已经犯罪，要面对罪的后果。所以当神当他呼唤亚当的时候，呼唤那人的时候，他和我们地上败坏的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这颗心呢。孩子做错的时候，你会就跑，他跑了，你会带着爱呼唤他回来吗？不会的，我们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他理论一下，找他这个把这个事情。来跟他讲讲清楚啊，你到底哪里做错了。但是耶和华神呢，当他呼唤那人的时候，他其实在讲几件事。第一呢，神在罪人犯罪之后依然在寻找他。对啊。第二呢，神并没有失掉他的爱。 爱哈，在整个圣经里哈，是神永远的动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得救，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等会会，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讲到审判这一段呢，我们会详细看罪的后果。但是呢，最著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这么说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注意这句话的起头是神爱世人，所以注意创世纪三章九节是耶和华呼唤那人，他不爱他，呼唤他干什么？神爱世人才是他做救恩的动机，他才是他做救恩的原因。所以神之所以要救我们，不是因为我配得，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多有价值。其实我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有什么价值？我们罪人哪有什么价值？是因为他就是爱，他的本性就是爱，所以爱的本性就是他就是来寻找的，他就是来呼唤的，他就来给予的。所以在这样的爱的动机里，他要去把罪人找回来啊，这是三章九节讲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他呼唤的时候说你在哪里，他说你在哪里呢，代表呢这个人呢已经失丧了。所以注意哈，我们要知道这些话呢，我们一定不能理解成什么呢，神他不知道。不是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够去查考，我们可以去自己翻圣经啊，应该是不是诗篇的139呢，就是神是全知全能全在啊，全善的啊。我给大家一个结论啊，也有一个很好的诗篇去学习这个结论的。对，诗篇139啊，诗篇139就是把神的这四样本性讲得很清楚啊，他是全知的，他是全在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善的啊，四个点啊，诗篇139。所以神是个怎么样的神？很简单，他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那就意味着呢，三章第九节他说你在哪里不是一个问句。我们说的问句就是就像捉迷藏一样，说你在哪，我们真不知道你在哪，你要出来。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表明两层意思。第一呢，人的确失丧了。第二呢，神想要把他找回来。是不是？他就讲这两层意思。就是我的确是失丧了。所以神说你在哪呢，就是我不在神的面前。我丢了。丢了的钱，丢了的羊，我们是丢了的人。那神喊你在哪，就说明呢他想要把我寻回来。所以呼唤什么呢，他呼唤那人，呼唤的话是什么呢，你在哪，他想要把我们找回去。第十节，这是那人的回答和亚当的回答，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我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在第十节这个亚当的回答之前，亚当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肯定听过，对不对？至少一次嘛，就是神给命令那一次就听过嘛，是吧？是不是？二章的十六节，神说命令的时候，亚当听了。但二章的十七节讲完之后，圣经有没有记载亚当听见神的这个命令就害怕呢？没有。是什么使他害怕的？神还是那个神，对不对？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所以这再一次证明呢，是亚当里面变了，是因为我们里面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状态。如果你今天得救了，我要鼓励你，你一定要站在一个我是眼瞎的状态下来看待我的属灵生命。如果你今天没有得救，你更要想到你很可能 你这辈子到现在你看见的听见的可能是错的，你可能不是你认为的世界是怎样，未来是怎样，永恒有没有。你想一想，如果这些都是错的会怎么样，你就明白亚当在这里的情形。因为他自己里面的改变之后，他害怕了，他害怕了呢，他就藏了。所以第十节就证明了我们刚才讲的第八节说的躲避的原因了。他说我听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其实没有变，我变了，我因为这良心的声音，这负罪的声音啊，使得我就害怕了，我一怕呢我就躲了。他说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赤身露体，注意啊，所以害怕是因为赤身露体。我们前一次解过，这赤身露体是指的他灵里发生的变化，就是我有了负罪感，我知道我错了啊，就好比我做错事情了，我是不是就像在人面前赤身露体一样？你体会一下这感觉啊，极大的羞耻，极大的不适啊。人没有人愿意面对这样的状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不适啊，灵里给他极大的这不适呢，就使得他要躲，我就要躲着审判主，所以他变藏了。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第二个问句从神来的，第一个呢是第九节你在哪里？第二个呢就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们还是这句话，神是全知的，这不是一个神要求问他，哎，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个是事实，你不要撒谎啊！神不需要啊，人是不是在说事实，神全知道，我说出来的话和我没说出来的话在心里的心思意念神都全知道，更别说我做的事了。所以神既然是全知，那他问这句话他想要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你和我呢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呢，我选择相信神能救我。第二呢，我选择相信自己，我要为自己辩护。这就是我们面对救恩时候最重要的两个选择，一条生路，一条死路。我再说一遍，第一呢，我要选择神能救我；第二，我选择我自己救自己。所以神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鼓励我们，推动我们去面对这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想一想，哪有这样的法官和审判主呢？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你明确的告诉他不要做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啊，很多小孩子啊，这个下雨天走路都喜欢踩水啊。那妈妈牵着他的手的时候呢，会告诉他前面一个水塘，水滩一滩水啊，你的鞋子不准踩水，你清楚的告诉他不准踩，然后五秒钟之后他猛地踩下去，你会怎么样呢？你想想你的反应，我们很多在座都是父母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和颜悦色的跟他说，哎呀，这踩的不错啊，再踩一下，你会吗？你不会的。你会呼唤他，哎呀，回来吧，你不会，你可能当场就脾气就上来了，你至少会说两句很凶的话。神在这儿，他已经用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他依然是那个爱亚当的神，对吧？所以亚当其实已经在面对神的爱，这个爱不是在二章和一章所显明的，这个爱是在三章里站在神面前的这个罪人所看见的神的爱。大家体会一下，这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你的孩子今天，哎呀，特别听话，做什么都，你要他做什么做什么，你爱他；和你让他不踩水，他使劲踩，你爱他，这两个爱是不一样的。大家能体会吗？ 对不对？三章的爱其实是亚当已经明确有命令，还是吃了，吃完以后的爱。亚当有了这个爱，他应该怎么选呢？这是神盼望他的。所以十一节之后，我们先等会读十二节。十一节之后，但是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就说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主啊，我错了，你说的我吃了，我做错了，你能救我吗？你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我现在已经做成这样了，你能救我吗？这是应该对的回答。阿们，对不对？不要去找原因，不要去找原因，你已经错了，就是错了。我们很害怕，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找原因。找原因有什么意义呢？我现在做错的事情，错了就错了。啊，我们最近在其他的圣经学习里，我们在分享这《使徒行传》的27章、28章啊，这是很美的两很长的一段故事，很美的几个篇章啊，就在讲保罗在那一船人里啊，保罗怎么告诉他们的，明确告诉他们这次不要走，不听，非要走，最后完了，风来了，要死了，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你们若听呢，就不会有这麻烦，但是神依然可以救你们。所以保罗带领人呢，他是把人往前看的，你做错的事是过去的，就像在这儿亚当他做错了吗？他做错了，他肯定错了，后果很严重，但是神的爱已经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显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神再问他一句，神要回答是什么？要的回答是什么？要的回答就是我谦卑啊。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我承认我错了，有那么难吗？错了就是错了嘛。神他是担当后果的神，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了，你会让他去担后果吗？他担得起吗？但是他如果不认错，你能跟他和好吗？你和得了吗？两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对不对？你站在神的角度，他怎么与一个不认罪的罪人和好呢？你都不需要和好，他说我是义的，你为什么原谅他呢？你孩子说我没错，你怎么原谅他呢？但问题是你也不需要你孩子去付这个代价呀，因为你知道他付不起。所以在第十一节，耶和华知道我们付不起的代价，但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我说我错了。他看见了神的爱。亚当说什么？亚当说，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句话我们好好解一解哈。这句话呢，有负面有正面啊，我们要好好看一看。首先我们先看正面的，他承认他吃了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我没吃，没吃这个树，我没吃，我没犯罪，这我不是罪人。我们每次去讲福音的时候，能诚实承认自己是罪人的都蒙福的。最碰到人的就是我们是罪人，觉得这个不行，这我不能接受。但是呢，这句话有不好的地方，这不好在哪里呢？他在推卸责任，是不是？他说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的，所以这个责任呢，亚当找到了两个：第一，夏娃是责任；第二，神也是责任。你要不把那女人给我，就没这事儿了。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犯罪之后会想要去找责任？就是因为我不敢相信神。他的赦罪的恩典是足够的，他赦罪的爱是足够的，就是我们怕呀，我们不敢到他那里去，所以我去找。然后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到最后一定会埋怨神，这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埋怨神会导致一个结果呢，很危险，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去得什么？得恩典。 就等于你把自己和那活水的源头给切断了，对不对？所以亚当其实在这里啊，他把两层意思啊都想给我们看了。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的最重要的动作是什么？我做了这件事情，我错了，对吧？对不对？我做了，错了就错了，我做了就做了，我吃了。第二呢，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说这就是我做的，求你原谅我就好了。你不要说呢，我是错了，但是那谁，我邻居，是我丈夫，我妻子，啊，是我孩子，是我老板，是这世界，哎呀，太堕落，太败坏了啊，那客户啊，那就很麻烦了。那基本上呢，那我们就跟亚当是做的同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的原因在哪？这个会使得我们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着神的恩典。大家想一想啊，假设我真认自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假设这个罪的程度呢是100的话，我们稍微量化一下，就以一个100来做。如果我觉得这100都是我的责任，我会从神那得着多少赦罪的恩典呢？100，对不对？对不对？好，我来现在分一下责任。我觉得呢，100里呢，我的责任大概是5，你的责任是70，神的责任是剩下的25。那你觉得是我可以这么说？最后我从神那得着赦罪的恩典只有多少？但记得，其实这个罪的后果就是100，剩下的95呢，我全得继续扛着。我并不是说救恩会可以这么拆出来啊，我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有多少彻底的在得救的时候，把自己的罪认识清楚了，你就有多深跟神建立了爱的关系。否则这样的事情会一遍一遍的找回来的，在你的属灵成长的过程中啊，你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呢，从5认识到10，再从10认识到30，然后这辈子能不能认识到100我不知道啊。我再给大家一段话啊，大家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给大家读了，也大家可以翻过去看一下啊，路加福音七章的36节到50节这一段呢，大家这个会之后呢，大家自己去读。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读啊，就配合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你去读一读路加福音七章的36节到50节，然后你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啊，一个叫法利赛人西门，一个叫有罪的妇人。这有罪的妇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就叫有罪的妇人。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你好想一想，求圣灵带着你呢，可以想一想这个道理。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们两个区别不在于他们是罪人的程度，他们都是罪人。法利赛人西门是一个100的罪人，有罪的妇人也是一个100的罪人。他们的区别在于，有罪的妇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100的罪人，法利赛人西门大概只认识到了5%，我不知道有没有，就这个差别。所以在这儿，创世纪的3章第12节的部分，那人他对自己罪的认识呢，他是想推的，对吧？但是呢，好在他承认了，他说好，我吃了，的确我吃了。所以我要 highlight 我强调的一点呢，那至少他承认我吃了，那可以有后面的继续啊。如果你不承认我吃了，神怎么赦免你呢？对不对？那我想一想这番对话，假如是我悖逆到一个程度，我跟神说我没吃，那神怎么做一个皮子衣服给我遮羞？对不对？我跟神说我没有罪，神怎么赦免我？在这里一样的道理啊。那好，到第3章的第13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女人找的理由是什么？是蛇，对不对？ 当然女人也承认，对吧，她也吃了啊。首先还是吃了承认是好的，但是呢男人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啊，一定呢想找一个外在的理由原因来知道，这个过程中呢会使得我们失掉很大一块在赦罪恩典上跟神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彻底认识了，我们才真的有远离罪的力量和动力。所以当我们还在时不时的受罪的搅扰，就是乃至得救之后还回进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呢还是不够，没有到那个程度。这个认识呢不是从定罪的角度认识，是从神赦罪的恩典的角度，以及呢你对罪的后果的认识啊，这就是我们等会儿要开始的。从14节到第19节，这个罪的后果呢，我们今天讲不完了，要留到下一次，我们可以开个头。这个罪的后果神留在这里啊，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不是那么好玩的。我们只是有个概念说罪啊会导致死，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死只是一个最终的结局，罪的后果从我们犯罪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从生下来其实就是饱了苦难的。我相信经历过一定时间人生的人一定都会同意这么一个结论的，因为无论怎样，你的身体不停地在衰老，你的疾病不停地在增加，没有哪个人在疾病里感到很快乐，没有哪个人今天查出来癌症要去庆祝一下，这还只是很小的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家庭、孩子、事业、生活供应、与朋友的关系，有哪一个每天带给你的都是喜乐呢？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不可绕过去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我们是被罪咒诅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是被咒诅的，就是从14节到19节的内容告诉我们，这样的咒诅是伴随我们今生的。我还没有讲到永恒呢，永恒我们从地上必须要死，我就知道死了以后不是鲜花满地的，除非我悔改，对不对？我们人经常给自己编一些虚幻的这个盼望。如果死亡都这么丑陋，地上的啊，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状态都那么肮脏和丑陋，你都不敢面对，你怎么会想到你死了以后好高兴，那个状态好满足，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据告诉你了，对不对？你不可能今天被蜡烛烫了一下，你说明天我去把我家灶头我开了火，我把手摁在上面，你不会的吗？你把手伸到油锅，你蜡烛烫了一下你都受不了，你在地上这肉体的死你都受不了，你可以想象你死了以后的状态。这还只是开始而已。所以你想，你想假设我今天是个罪人，这个铃声哈，罪的后果的铃声是一轮比一轮大的，是不是？最小的时候，最小的是我今生受的咒诅的内容，你今生再受咒诅也大不过你死了那一刻吧，对不对？你死了那刻就比你今生受的苦要大了，然后你到永恒里又比死了那刻要更难受，你看见没有？你看见这个进展没有？罪有多丑陋？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了。我们有多少吃罪的苦的？很多吗？ 有多少婚姻出问题的，孩子出问题的，事业出问题的，健康出问题有多少啊？就这些证据还不够吗？我们好好读一读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详细读，但我盼望呢，下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大家都认真读过14节到19节。女人会受什么？男人会受什么？神是怎么说的？你会知道这非常非常正确。这才只是一点点而已。我们要知道，我们去读这生命记，你去读摩西五经，神是怎么跟以色列人讲的？所有这些事哪一个没有后果的？今天为什么有饥荒？为什么有瘟疫？为什么有战争？我们读一下圣经就知道，全是后果啊！这就是律嘛，对不对？我们有谁会说我不相信重力，我就从十楼跳下去？你为什么不会这么干呢？你为什么不说，哎呀，这个油锅好好玩呢，我要伸手摸一下？你为什么不这么干？你不会跟自己过不去，那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这咒诅就是真实的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罪里面尝这个苦果呢？所以大家想一想，神为什么把这些话放在这里？我们把第8节到第11节啊，神的爱和14节到第19节罪的后果的咒诅，我们连起来看，我们该做什么选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么爱你的神，他不跟你计较啊，他愿意赦免你，你就算做错了，这个后果代价也是他给你付。然后另一面呢，你拒绝，你就自己去尝啊。那铃声今生还是小的，那永恒你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为什么这两个选择那么难吗？为什么不为自己想想呢？为什么不到主那里说，主啊，我不要犯罪，我不想尝这个后果，我就想到你这里来，我是今天做错了，求你赦免我，我明天不想做错，因为我做错了就会有后果，我为什么要尝那后果呢？很简单的道理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你没有去为谁信基督，你就为自己，去为自己，你可怜一下自己，你去相信他，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神那得着赦罪的恩典，你从今生就能看见了，你不是说必须要等到永恒的，谁说你只必须死了以后一睁眼才知道的？你今生不信他就是咒诅，你信了他就有祝福，难道这个事情需要你过很久才能尝到的吗？我很多时候很愿意把福音，很愿意把神的道分享给一些弟兄姊妹，我真的想让他知道，我就是想帮助他，这帮助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去尝那个后果，我看的都心痛，我看的都难受，为什么要尝呢？很舒服，你舒心的日子就来了。彼得怎么说的？他说你信他舒心的日子就来了。那你说我不要，我就要自己做主，我就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路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唯愿您的灵啊，使我们明白您的爱啊，您明白您就是爱，神就是爱，您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世人，我们哪有什么配得您爱呢？当亚当犯了罪，您爱他，您呼唤他，您寻找他，您盼望他回头，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面对您的爱，一样面对您的呼唤，我们也还是失丧的，父啊，求您使我们真明白啊这罪的后果，也更明白您爱的宝贵，求您使我们愿意转头归向您，弃绝罪，弃绝偶像，归向您，求您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